书接上文，依仗卿扈三娘走马活擒了彭起。你说这彭起这跟头栽这个报，他呀犯了轻敌的毛病了。他觉着一个大姑娘小媳妇儿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你是个草寇，我五大三粗大老爷们儿，我还制服不了你吗？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轻敌者必败呀。结果让人家扈三娘用红棉套索把他生擒活拿。哟，胡延硕看得清清楚楚，韩涛在门旗下也看清楚了。呀，两个人急得直抖手，这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被人给架走了。胡延硕一见是血贯通人呐，催马摇鞭，打算抢救彭起，那能来得及吗？等到马到近前的功夫，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，咚咚咚咚，紧跟着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闪出一字排开的战马，左边有五员大将，右面有五员大将，正中央有匹黄骠马。书中代言，左面的五员大将就是朱仝、雷横、穆弘、黄信、吕方，右面的五员大将杨雄、石秀、欧鹏、马林、郭盛。正中央这匹黄骠马上坐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及时雨、孝义、黑三郎、呼保义、宋江、宋公明。宋江啊，也是满身的甲胄，怀中抱着令旗令箭，威风凛凛。胡延硕一看不能抢救自己的人了，赶紧合双鞭把马带住，来个驴。他这一看这个阵势，面前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，他用鞭一指，呆，来人，报名再战。气得他直叫唤。宋江是稳稳当当，如同泰山相似，微微一笑，紧跟着抱腕当胸，胡彦将军，要问小可姓宋名江字公明啊。哦，你是宋江？不才正是小可。胡延硕心说，你看怎么样，我猜着了吧，闹了半天是贼头，我听说了，在水泊梁山排座次，头一个是天王晁盖，第二个就是他。你别看这宋江做第二把金角椅，掌握大权呢，指挥兵马，这是纯粹的贼头啊，要把宋江给逮住，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？仔细看看，他一看这宋江啊，跳下马来摘盔卸甲，平顶身高，充其量也就是6尺5左右，照一般的人能矮着一头或者是半头，小撮胖子，黑惨惨的面皮，两道宽眉，一对圆眼，秤砣鼻子，厚嘴唇，三绺的胡须，相貌倒也端正，但是他怎么瞅宋江怎么瞅着不顺眼，也可能是水火不同炉啊，心说话这宋江其貌不扬啊，这就是个普通的俗人呢、啊。他能熬到这份上，即使把他千刀万剐了，他也值个。 想到这儿，胡延硕冷笑了一声：“宋江啊，听说你这郓城县的押司，耍笔杆子的，行文的小吏，你真走了贼运了，领着一伙不法之徒占据了水泊梁山，什么自称胡宝义、及时雨，又笑义黑三郎，我这些外号你都怎么得的？毫无疑问，你会一种骗术，能骗取人心呐、啊！这帮人上了你的当了，这才推举你为头领。放下这咱都不说了，宋江啊，你知罪吗？天兵一到，你还指挥人马拒抗天兵，捉拿天朝的上将，真是死有余辜。还不下马受俘，更待何时？宋江听完了，跟没听见差不多少，冷笑了两声：“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呀、您说错了。宋江是不起眼一个小人物，我不会骗术，我就知道。”我一颗赤心交朋友，为朋友解难，为朋友帮忙，大伙抬举我，让我坐上二把金交椅。您方才说的实在是荒唐透顶啊。过去那篇咱不说，就说现实。胡彦将军，你乃河东名将之后啊，人人敬仰，兵马武艺样样精通，为人坦荡，光明磊落，小可宋江早有耳闻啊，我羡慕将军，钦佩将军。不过将军呢、您真是一块美玉掉到泥塘里头了，你怎么能保那无道的昏君？你怎么能与高俅、蔡京等人为伍，替他们卖命？你值个吗？胡彦将军，如听小可良言相劝，能到我的水泊梁山入伙，我真是求之不得呀！哈哈哈哈，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呸！宋江，你想瞎了心，你满嘴胡说八道，你痴心妄想，休走招边。他急眼了，催马要打宋江，那能打得着吗？左面朱仝、雷横、穆弘、黄信、吕方，右面杨雄、石秀、欧鹏、马林、郭盛，齐催战马乱斗交环，各支兵刃呼啦朝过来，把胡延硕就给拦住了。后边的韩涛一看主将要吃亏，把掌中的兵刃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：“弟兄们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”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这宋军铺天盖地就冲上来。宋江拨马往后一退，指挥手下的军兵迎敌，这义军也冲上去了，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，兵对兵，将对将啊，杀了个马仰人翻，是天昏地暗啊，喊杀之声震动天地，把那鼓他们那都敲破了，冲啊杀杀，叮啊当啊叮啊当啊，叮啊当，打到的一只日头下了山了，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呀。胡延硕一看日头往西转了，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了，因此吩咐一声收兵撤退，哗，宋军撤下去了。宋江也求之不得， 把令旗一展，收兵撤退，双方各自收兵了。单说宋江回到辕门，滚鞍下马，其他的人陪着走进中军大帐，查点这一场仗打的如何。哎呦，损失不小啊，大概叫人抓俘虏700多人，因为这些人没回来，受伤的200多号，死的能有80多人。宋江都崩心呐、啊，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，这一下子上千人受损，身为当家人能不心疼吗？宋江眼珠子都红了。满营众将听完之后无不咬牙切齿，宋大哥，大哥，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子，据说这小子姓彭，叫彭起呀、啊，这是胡延硕的帮凶，不知大哥怎样发落他，给我带上来，吹上来，带上来。彭起成了阶下囚了，盔头叫人打掉了，甲胄扒掉了，身上穿的都是衬衣，拿绳子是五花大绑，推推拥拥被推进中军保障。这彭起呀、啊，心里明明白白的，完了，落到这帮歹徒的手里，我还有个好吗？这场凶杀恶战，他们出不来的气，肯定都得撒到我身上，背不住我就被万剐凌迟啊！又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大丈夫视死如归。因此彭起站稳之后，把脖子一梗梗，是立而不跪。两旁众将一看气坏了，撸胳膊挽袖子过来要动武。宋江脸往下一沉，你看宋江啊，当头领的威严呢、啊，一不高兴，众将谁也没敢动手，主动的退到两旁。再看宋江推案而起，乐呵呵来到彭起的近前，一躬扫地：“彭大将军，您受惊了，哈哈哈！两军阵前开兵见仗，骂人没好口，打仗没好手啊，得罪了将军，望其见谅。”宋江说这话，亲自把绳给解开了。突，彭起没想到，一看绳解下去了，自己得了自由了。他眼睛直呆呆的望着宋江，那意思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把绳给我解开了？你怎么不杀我？这话没说出来。宋江吩咐一声：“来呀、啊，给彭将军看座。”把衣服都取来，有人忙不迭的把衣服取来了。宋江帮着他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，扶他坐下，一再赔礼道歉。这彭起哪想到了？哎呀，一看宋江这人不错呀，我是阶下囚啊，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死无葬身之地呀。怎么对我礼貌相待？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彭起赶忙站起来了，对时一礼：“宋头领，我不是人，可是上命难违，我没有办法呀，吃人家的饭，替人家办事，人家让我攻打梁山，我就得领兵来，不打我没法交代。我对梁山各位弟兄多有得罪，我是死有余辜啊。宋头领啊，您别为难，该怎么处置您就怎么处置。”彭将军此言差矣，你的情况我十分理解，你是迫于无奈。不过彭将军呢，我知道你素日的为人光明磊落，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虽然你身为团练使，对待老百姓来说还真就不错呀，维护地方的治安， 老百姓提起你彭将军来，无不交口称赞。彭将军，我有一言出口，打算请彭将军到梁山入伙。你我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共享太平，替天行道，不知道彭将军愿意否？这彭起就一愣。彭起心说话，行啊，宋江要求我入伙，跟他手下人一样对待，我没死，我还当了梁山的头领了，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。人谁不怕死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彭起这一为难，宋江就问将军，一切随你看怎么样，愿意入伙我们双手欢迎，不愿意入伙绝不勉强，把你的东西马匹兵刃还给你，还你个自由，你愿意回去我派人护送，你看如何？或者将军还有难言之隐，还有家小，怕遭到残害不成吗？彭起心说呀，我家里一点顾虑没有，我爹娘早在5年前先后去世，我这媳妇儿还不是原配的媳妇儿，后来续的贤，姓曹啊，这曹氏不贤呐、我们两个人没事就干仗，哎呀，我感觉到这个家庭没有温暖，全是痛苦。我要投靠了梁山，高俅对我下毒手，撒气就得撒到他身上，真把他宰了，该，正好出我这口气。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啊？我也没有孙男弟女。彭起想到这儿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宋头领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一点累赘我也没有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了。既然梁山希望我入伙，我求之不得。您是我大哥，您是我头领，受小弟一拜。哟，请起，请起，哈哈哈哈。各位弟兄，彭起彭将军从现在开始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人了，大家过来见过。有的愿意，有的心里不痛快，心说这道号的能发自内心吗？他为了捡一条命啊，逢场作戏，将来啊还保不齐干出什么事来。对这种人你能信赖吗？他跟我们哥们儿不一样。但是不管你存在什么样的想法，宋江一言做出决定，谁也不敢反对。因此众人呢全过来了，先后的问话，先后的祝贺，彭将军欢迎你入伙啊，彭将军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家人一家亲了，彼此说了些很多很多的客套话。宋江吩咐一声，来人呐，彭将军今天太劳累了，用船只渡过金沙江，送到宛子城前去休息。彭兄弟，你好好歇歇吧，今后你干什么我另有安排，多谢宋大哥。有人护送着彭起过了金沙江，进了梁山的腹地宛子城。宋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有两种原因。第一，这彭起嘴里说的挺好听，要是假的呢？诚如大家猜测的那样，他要演戏怎么办？口是心非，刚刚入伙对他不信任，放到宛子城，明着是叫他休息，暗地之中把他软禁起来啊！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考验考验，等考验的不得灵了，才能派他任务，才是自己真正的兄弟。另一方面呢，你把他留到中军保障，诸多不便，他再跑了怎么办呢？ 所以派人把他护送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宋江发愁啊，这呼延灼太厉害了，今天这场仗虽然我们活捉了彭起，但是伤兵损将，损伤了1000多人呢、啊、照这样打下去到什么地步还很难说呀，怎么能制服呼延灼？他是苦思冥想啊，唉声叹气。众将也不服啊，一个个擦拳抹掌，非要报复，明日出战是见个高低。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再说大将呼延灼收兵撤退，进了连营了，茶点手下的弟兄也损失了700-800人呢、啊，这损失也可谓相当惨重。另外呢，他再一检查，捉拿的俘虏大概有700-800人。韩涛问他：“主将，这些俘虏小土匪怎么处置？”要按我的意思，拉到外头，把脑袋剁下来就得了。哎，不，呼延灼反对，告诉把这些人暂时软禁起来，集中看押，留着有用。我们不少人叫人家抓住了，将来可以走马换将，拿他们当做人质。所以他决定了，对这些俘虏没有一个杀掉的。另外，呼延灼也想，今日这场战斗，你说胜还是败呢？我们损失那么多人，最可惜的彭起彭的将军叫人给抓起来，这玩意儿跟朝廷怎么交代，向高俅怎么解释？看来我们今儿个吃了亏了，明日这场仗怎么打，怎么能一战成功？老朝这一战成功，一战成功看来是化作泡影啊，不可能啊！我们把事情估计的太简单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晚饭他都没吃。韩涛一看他急成那个样子，就劝我：“大哥，您得进食啊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您得保重虎体呀、啊！”来日方长。贤弟啊，咱得想方设法把彭起救回来，另外得把梁山草寇给战败呀、啊。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韩涛一听乐了，哎，我说大哥呀，你聪明一世是糊涂一时。